好，我们继续开始。可能用半个小时时间，把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讲一讲，是胆大包天。就像用一个小时讲康德，实在是只能讲最重要的要点。我们假如用1年时间研究海德格尔都值得，一年时间啊。但是我们的半个小时对海德格尔的把握呢，至少把握住他最重要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存在主义作为一个思潮，是影响了文学、艺术、心理学、社会科学的所有的领域，都受存在主义影响。但是存在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就是海德格尔，他是一个有争议的德国哲学家，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名了，最早是现象学哲学家，是胡塞尔的这个助教，现象学哲学家。所以呢，海德格尔呢，因为在希特勒纳粹期间呢，他当上了这个纳粹党高级成员，又是纳粹党领导下的大学校长。另外，他的大学校长的演讲呢，又对希特勒和纳粹呢表示赞成，所以他的这个污点在身上。但是呢，在这个二次大战没有结束的时候，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又被纳粹免掉了校长，就作为一个大哲学家。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哲学在二次大战以后，他的学生有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女哲学家叫阿伦特，犹太人，公开帮他说话，所以整个美国、法国、英国、欧洲的知识界才开始正面的看他的哲学意义，海德格尔。所以海德格尔的晚年呢，基本上不写什么哲学著作，写诗，写了大量的诗，因为他发现人的这个哲学思考到最高境界了，跟音乐家和诗人一样，就像尼采，已经用传统的哲学概念没有意义了，他开始写诗，在森林里面跟大自然倾听对话。所以海德格尔的前半部分是大哲学家，后半部分是诗人哲学家，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现在看海德格尔他的意义在哪里啊？从康德一直到海德格尔，就是非理性时代啊，从康德整个从中世纪到康德、黑格尔，西方的哲学一直在沿着一条路在思考，就是真理问题通过人类理性，通过人类的这个感性，通过人类的这个伦理哲学各方面的这个办法，能够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可是呢，从非理性主义开始呢，人们越来越发现，我们走理性主义的路呢，好像没办法解决人类存在的意义和困惑。所以呢，沙特啊、加缪啊，这些是从文学语言，毕加索啊、达利啊，他们是从艺术的语言，一大批诗人呢用诗的语言，像尼采用哲学来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就是海德格尔。那么海德格尔认为呢，从柏拉图开始，人类对存在就产生了遗忘，你看他用遗忘这个词。然后他说，各种现象界后面到底那个存在是什么没有去研究，我们往往去研究现象界的存在，现象界存在以及存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就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四个范畴论，对吧？就现象界的各个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人类的感性认识跟理性认识中如何把它分类，分成最最最最不能分的，就是 category， 然后拿这个 category 去认识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科。那么海德格尔认为这2000年的发展走的是这条路，错了。人的存在的本身是什么没有研究，光去研究存在在我们感知中的这个现象界的关系，我们建立起了制度、伦理和很多很多的思想。所以海德格尔呢，他的任务就是研究存在本身。那他说，在他之前各种主义啊、各种思潮啊、各种模式啊，混淆了我们人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关系。那么海德格尔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存在之在有意义，而无之在无意义？他是一辈子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大陆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把这个存在两个字改为一个字，为什么在之在有意义，不在之在无意义？这就是存在哲学的核心问题。 荷德格尔用了一辈子时间在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之在有意义，不在之在也就是无，无之在无意义。这就是他的基本问题。跟沙特不一样，沙特都是肮脏的手啊，他人就是地狱啊，人跟人之间是狼啊，用的是这种把我们内心的苦恼一下说出来的啊，亲爸爸不认我啊，亲妈妈怎么不给我来电话啊，我孤苦伶仃啊，电影小说都是这样的啊。但是他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对债的遗忘弄得我们各种社会关系也变成了漂浮不定，或者依附于钱财啊，就像那个小说家讲的啊，遇到一个远方的叔叔，一看，哎呦，这不是我的叔叔吗？爸爸赶快拉开来，因为这个叔叔到北美去淘金失败了，现在开始当乞丐在卖这个墓里，不认了，亲叔叔都不认了啊，莫泊桑的小说对吧，都不认了。一听说远方一个亲戚是亿万富翁对吧，拐弯抹角也要搭上，哦，那是我姨娘的舅舅家妹妹的邻居，他家的孩子跟我家孩子结婚了，所以中国的五代亲，我们跟马云还是舅舅的关系。存在主义的小说里面都是这样的。那么最早展示出这个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叫《人间喜剧》，但巴尔扎克小说的最后还是很乐观的，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后很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吧，最后还是两家和好了，带着乐观主义的这个结尾。但是从沙特之前尼采开始，这整个的文学作品和诗人悲到最后就没有了。所以说在海德格尔的时代呢，沙特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沙特居然专门又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写序重新出版。恶之花，我们在座写诗的朋友肯定读过恶之花，你看玫瑰啊，这个那么多花不讲，有一朵花叫恶的花，恶之花，波德莱尔写的恶之花，尼采啊这些人他们的诗都是跟恶之花同一个类型的，恶之花。那么海德格尔实际上呢，把所有这些人类的悲苦归结成一个问题，为什么存在之在有意义，无没有意义。我们看他用什么哲学范畴，哲学概念，不是善也不是恶，也不是正义也不是和平，也不是因果关系，也不是实在，也不是本体，这些传统的哲学术语他一概不用。我们来进入海德格尔最重要的几个概念。所以海德格尔的这个影响那么多，都是他的哲学涉及到的领域。那现象学、解释学、本体论解释学、解释学现象学、诠释现象学、超验诠释现象学、存在主义、存在现象学。大家记住这个英文单词很奇妙， existential 跟 existential， E 跟 A 在海德格尔的术语中不一样。 A 表达人的主观意志跟本体思考的言论，叫 existential。如果说最接近本体思考的那个描述是 existential， 就是 E， 这两个术语啊，海德格尔原创的。如果是 A， 另外的，他在的；如果是 E， 此在的，自我在的，用传统哲学叫自我，用海德格尔哲学是此在、他在。当时当地是亲在，达然，德语是他直接把达跟然合在一起，创一个德文词叫达然。我看英文法文的翻译，此时此地，我们中文翻译成亲在、此在，具有佛教背景的翻译成缘在。有缘分吗？我们在时光中、时空中，在这 Gibson 105遇到了。如果陈牧师在这没有相貌的话，我们还不认识对吧。所以呢，佛教人我们有缘分，所以达然，佛教的哲学家翻译成缘在，缘在。但是我们现在大陆发成此在，此时此地，特定的时空中我们相遇，在漫漫的人群中，对吧？好，看看他的一系列词啊。好， 这些术语，所有这些术语英文翻译它的 to be， 就像那个哈姆雷特对吧，哈姆雷特的悲剧啊， to be or not to be， 我们中文翻得好，朱生豪上海的那个高中生啊，没有留学过的朱生豪翻的最好的莎士比亚译本，他翻译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哈姆雷特王子就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question。 所以他说 to be 中文只能翻译成存在， to exist 中文又是存在，不一样啊。 essence 本质， being 本质也叫本质啊， existence 存在， to have 有，我们中文叫有又是存在， having 又是存在。所以大家看所有这些词的英文词的不一样的方法我们还能看懂，但是德文的话要借助这些英法德的词我们才能看懂德文的原意。但一旦看懂才发现海德格尔是原创型的哲学家，康德之后真正的哲学家就是海德格尔，康德之后啊，大量的原创。好，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巨著1927年出版的，36岁他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上，等到1986年去世的时候下还没写出来，但是就这本上《存在与时间》啊，表达了他一个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 中的一个焦虑。什么焦虑呢？就是人类在现代文明中的技术所形成的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就人类对现代技术的依赖，人类的思维变成技术性的思维，智慧没有了，是技术借助概念范畴公式逻辑好像自然就走到这一步了。海德格尔很担忧，他说如果按照现代文明的技术思维，人类最后到哪里都不知道。所以诗人们首先感觉到人类没有出路，命运不可捉摸，诗人们先讲出来，哲学家也不搞哲学研究了，用诗人的方法来写了，因为发现大部分知识分子老百姓思维模式开始变成了技术化的思维模式。就像我们在中国大陆时间长了，我们就是受阶级斗争跟非黑即白的哲学思维的影响，而不是唯心就是唯物，所有非唯物的都是唯心，这就是二元论的思维，很可怕，非黑即白的思维啊。海德格尔说不光是非黑即白，整个人类300年的发展形成了技术性的思维，忽略了什么呢？这个技术性的思维虽然对政党的意识形态比较起来好一点，种族主义好一点，宗教团体的派系好一点，但是这种技术性的人类思维导致着是什么呢？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啊，产生了疏离化跟陌生化，就是由技术性的思维导致着抛弃政党意识形态跟宗教团体的概念之外，我们人类走上了技术性的思维，最后导致着人的自我跟世界陌生化。就像卡夫卡写的那个变形记对吧，最后变成了甲壳虫，很有意思。好，所以无论音乐还是诗歌，他说海德格尔说只剩下人类只剩下艺术音乐和诗歌在顽强地抓住人类的本质，不要沉沦在技术思维中。所以他讲中国现代文学，有个汉学家说中国20世纪的现代文学都是垃圾，只有诗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只有诗才有，长篇小说电影啊什么都是propaganda 的工具，已经反映不出中国人精神深处的那种思考了，就是长篇小说、电影啊，那只有诗。海德格尔也这么认为，他说整个人类只有诗、音乐跟艺术保留了对人类本质的担忧。所以他以克尔德林为例写了很多。另外他说人类关于存在的思考不能再以人为本了，跟沙特不一样，沙特是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存在先于本质，但是海德格尔说不是啊，搞错了，从哲学上是新的本体论啊，要以世界为本不要以人为本， 你看他这个思路很独特，他说如果再以人为本的话，我们最后是死亡和离开，就是人类的命运，个人人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是吧？应该以世界为本，把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当成瞬间，当成瞬间，这个瞬间对你来说是98岁，对我来说是33岁，但是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都是瞬间。好，把每一个瞬间的意义找到，哪怕我们马上就离开，我也就放心了。孔子不也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哎，你看大哲学家思路到这一点上一样的，孔子也认为，对吧？找到了真理，早晨找到了，晚上我离开我都放心的，人的意义就找到了。海德格尔在技术文明的世界，他的思考跟孔子在这点上一样了。好，海德格尔的这个惊人之处在哪里？惊人之处是在现代科技理性的框架中思考近代认识论跟知识论所忽略的本体论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就是存在的意义。好，他说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存在哲学的创建者。他的主要哲学术语我们看一看，那么厚一本书《存在与时间》，中译本有2-3种，特别难看，哎呀难看得不得了，哪怕是他的这个他在德国留学的这个学生熊伟教授，北大哲学系的熊伟教授亲自拿德文原著校对的中文本，都要加很多注释才能知道他那个词到底什么意思。但是呢，有几个专有名词我们了解一下，对于我们下面接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啊，大家就知道哦是这个意思，给大家一点帮助。首先我刚刚讲那个 Dasein，英文叫 to be there， 那个德文的 da 这里 da sein 就是英文的 be to be 是啊 ，da sein 连在一起 to be there， 或者把这个 to 去掉 being there。沙特呢解释就是人的内在的自主性、自我意识，黑格尔叫自我意识，内在的这个自主性或者人的自由主体性的存在性。中文有4种方法：此在、此有、亲在。佛教哲学家翻译成原在，就是这个达赞。这个词是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词，也是最难懂的词。很多艺术家、诗人、音乐家都懂了以后豁然开朗，哎呀，这一句话马上就变成了存在主义的音乐家，马上就懂了，就是此时此地，人的存在才有意义，人的价值。一定要把握住当前，像我们的友谊，对吧？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永恒，我们每一个瞬间将来都是永恒，很有意思啊。很多音乐家跟这个艺术家从海德格尔的这个专门术语中感觉到了人类的智慧的亮光。好，我们再看，我们中文翻译成人在时间中的本真存在，熊伟教授校对过的北京大学的一本，人在时间中的本真存在，这个本真 existential， 哎，不是 existential， 一要 a 才是表达我们中文的本真。我们古汉语太重要了，我们大部分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国学基础很差，都没有时间研究过4书5经，但是未来的中国哲学家要想学贯中西的话，的确要像钱钟书那样的学贯中西啊，中国的国学。所以用本真这个词到底对不对，还要叫中国的国学家又喜欢西方哲学的来推敲。好，海德格尔的这个术语你看我就不一一展开了，真诚，这哪是传统哲学的概念啊？哎，他用得很好，就人在存在的意义思考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真诚性问题，英文用 authentic， authenticity， 真诚，直壁一叶之墨盖住了直壁。当我们对真理问题糊涂的时候，是因为很多偏见、很多知识、很多常识把我们给遮盖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借助音乐跟诗，我们才能够感觉到存在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知识都被自然科学给 理性化的世界给搅给磨平了。所以我们只有很多人在孤独的时候不会去问政府怎么讲，报纸怎么讲，而是去到大自然中去听天籁之声。就海德格尔专门有一个房子在山上的一个小屋啊，他就希望自己晚年能够安度晚年，听听风的声音。啊，烦，你看这也是一个著名的概念，烦，烦恼。你看这哪是哲学啊？亚里士多德啊以来2000年来，西方哲学家都没有用烦作为哲学术语，是吧？他用这个烦。哎，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有烦的时刻，为什么会有烦恼的时刻？我们想起了中国的庄子，对吧？海德格尔是很对东方是非常喜欢的，东方哲学啊，烦，死亡。他说，如果以人为本的社会，最后回答不了一个问题：人的死亡怎么办？每个个体的人都要走向死亡，人类在死亡面前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死亡？个体的所有的这个意义在死亡面前升华为一种什么？一种存在论的问题。操劳啊，这很多人像马大似的，总是忙个不停。家里面最忙的是妈妈，是吧？操劳。那么人类的操劳后面是自由的操劳，还是被意识的操劳？被意识的操劳是为生存，为了工资，为了收获。那么有没有人能够让人类自由的在操劳呢？我们说加尔文在思考这个问题， Reform 的 Church 在思考这个问题，古教父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海德格尔那个时代的教会呢，已经衰退了，因为国家已经跟理性绑在一起，跟机器自然科学绑在一起。而那个时候的这个专制是希特勒、斯大林，英国、美国那么强大，是吧？而教会呢非常的弱，当时被抛弱也是他的一个哲学术语。被抛弱，可见他的哲学很有意思啊。我们人类是被抛弱到当前当地，打然我们是被抛进来的。看上去我有爸爸妈妈，他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依靠爸爸妈妈，我们个人。所以我记得30年前我们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看叔本华、看尼采、看这个沙特，感觉到是有一种感觉。结果经常讲哦，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你要多多交一些朋友。年长的讲，好，那个时候有一批借助教英语练口语，用的是圣经，各种团契小组就建起来了。中国的校园团契就是存在主义的大背景中，孜孜以求的把意义传达到每一个校园的角落。所以西方哲学跟基督教信仰是密切的关系。存在主义越是非理性，越证明教会的这个 paradigm， 教会的这个神学言说 paradigm 要 shift， paradigm shift 要靠拿什么呢？要靠另外一种范式。在自由派跟基要派中间有没有一条路？就是新正统主义，卡尔巴特应运而生。而受这个海德格尔影响最大的是鲁道夫·波特曼，一会儿我要讲到波特曼。我们今天只要在大学里面听到神学院，至少英文的研究新约，用的所有的方法都是来自海德格尔，但是通过他的好朋友波特曼。但是华人基本上是贬波特曼的，认为他是解神话，不承认圣经中的这个神话，实际上这是误会，不是这样子，不是不承认。他认为我们要用本体论的方法，存在哲学的方法，把这个圣经中记载的神话，在这个达扎案中，我们要用现代人的语言能听懂的，把里面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挖掘出来。所以他创造了大量的术语，这个术语无论是反他的还是不赞同他的，只要是大学水平的新约神学，用的全是波特曼原创的新约诠释学。而他的原创的伦理，原创的这个技术性的这个术语呢，都是来自海德格尔。他们两个同年去世，岁数一样大。好，中文本，这就是熊伟教授听过海德格尔课的，北大的教授，他教的。好，这个是海德格尔，这个是存在主义用的这个画，沙特用的，海德格尔也用。海德格尔一双鞋子，梵高画的，指的是 如果我们能够弄懂什么叫存在哲学，我们就知道这双鞋子的放在 Design 这个思维中，这个鞋子的 Being 在哪里。海德格尔上课拿这个举例子，就如果我们听懂海德格尔，知道人类的困境，我们就能够读懂这双鞋子的 Being。 沙特当年在法国高中全法国哲学会考第一名，波娃第二名，结果正在喝酒的时候，有一个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初中同学说，你是全法国哲学第一名，我考了一个题目，那你考我吧。这杯波尔多葡萄酒它的 being 在哪里。这个同学正好是听了胡塞尔的课回来考法国哲学状元，大家哗笑起来，认为这个什么哲学问题啊。但是沙特整个满脸通红听懂了，沙特说，你赶快告诉我答案在哪里，你在哪里学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问题，全法国所有的哲学考试的题目我全能答出来第一名啊，但是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大家在笑的时候，沙特已经知道有一种崭新的哲学思考等待着他去学，就是现象学哲学。而当时的现象学哲学的泰德是胡塞尔，真正由现象学哲学走向存在哲学的就是海德格尔。所以这双鞋子的being在哪里，不在这个鞋子里面，在我们个体人的关照中。这个鞋子的境况展示出我们内在的境况，关照者本身的存在使我们感觉到这个鞋子的意义。就像一杯葡萄酒 Red Wine， 它的 being 它的在不在葡萄酒杯里面，在葡萄酒杯之外，就对应了沙特所讲的存在先于本质。它必须先存在，是什么存在先于本质？不是葡萄酒的存在，而是人个体性的存在。所以呢，沙特跟这个海德格尔他们在讲存在哲学的时候，都喜欢拿梵高这双破鞋子来举例子。康德的影子出来了，时间和空间不是范畴，时间是和空间是鲜艳的存在，鲜艳的直观。时间跟空间啊，物质体，物质体是 noumenal， noumenal 的在是物质体。叔本华认为物质体就是意志，意志哲学，人的意志。而沙特认为你这个在，人的这个个体的在的本质是自由的主体的内在性。看看哲学家讲，大家 越讲越糊涂，但是诗人、音乐家、画家，一双鞋子就画出来了。人类生活在这个状况，就像这是个鞋子。就是刚才几个术语，它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影响。前面讲的这些术语啊，就是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范畴，跟传统哲学完全不一样，要借助诗歌、音乐、艺术才能看懂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为什么在之在有意义，不在之在无意义。1986年他去世前，他的学生问他，哎，老师，你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上下在哪里，他说我用了一辈子在写下。然后又有个学生问老师，你那个在，我敢不敢问一句，是不是就是上帝啊？海德格尔说，你这样的理解我也很高兴，就是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神那个地方。海德格尔是个天主教徒，他的晚年每天去做弥撒，去世之前留下的遗嘱就是要叫他出生地的天主教神父给他做追思弥撒，因为他感觉到他的人生瞬间短暂的归属还是在教会。所以他的学生在他去世前问他，你那个在，意义之在的在，是不是就是你心中的三一真神。他说，我很高兴你这样的理解，但是海德格尔的所有的哲学术语没有用任何神学的这个术语。你看他的影响很大，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社会政治理论对基督教的影响很大。好， 这个波特曼我没想，波特曼大家把这个鲁道夫波特曼，华人教会很多对他有误会，认为他是去神化，不是的。 demeteorization， D 他这个 demit 他指的是我们必须要用，我们今天不能老是用福音书时候的语言来解释基督启示的奥秘。我们2000年过来的，从神学解释学的角度，我们必须要用今天人能听懂的语言来解释十字架的奥秘。如果我们老是用2000年的语言，我们怎么展示出启示在不断的在引领人类历史呢？所以波特曼呢，他创造了一批专门的概念，就是来自海德格尔，建立了今天世界各国大学神学院新月研究的基础。波特曼，马丁布伯，我没有把照片打出来，我向大家推荐一下，波特曼、马丁布伯，他们是海德格尔的同事，同时代的一个大学的同事，关系很好。而马丁布伯一本很薄的书，写了很多书，没时间看不要紧，他的一本50多页的小书，中文翻译成《我与你》，影响了战后整个天主教、基督教的高端神学界，叫《我与你》中文啊。假如有机会大家看一看，就像嘎缪写了很多诺贝尔奖的巨著，但是只要看他的西西弗斯神话就够了，就知道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存在哲学啊。他的《我与你》是马丁布伯写的，50多页，很薄很薄，存在主义哲学的大作品。在这本书里面，他强调在现代孤独的烦恼的世界中，人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圣之间要是我和你的关系，不是向上也不是向下，向下是无神论，把神踩在，把永恒跟绝对真理踩在脚下，控制在政党手上，政府手上，向上把它超验化，跟我们人没关系，是我和你的关系，我们才能在存在主义的时代中感觉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会变得有价值，都会变得有意义，哪怕我们明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晚上活得很开心。所以影响很大。 马丁布伯，亚瑟贝尔斯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他的晚年研究这个哲学，写了很多大哲学家，那个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是1943年写的，那么厚，中文翻译成大哲学家，评价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原创性的哲学家，中文很好，我推荐给大家，亚斯贝尔斯写的，埋在巴塞尔大学，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墓地，很多教授埋在了，他的晚年生活在瑞士的巴塞尔。好，嘎达莫尔为什么是个红字呢？就是这个老人家97岁去世，去世的时候欧洲所有的政治家、美国总统都发去哀悼的信。大哲学家、思想家，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大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那个加达莫尔，他在解释学上确定这是一门重要的哲学，他的一个名著叫《真理与方法》，真理与方法，专门思考存在主义哲学，在海德格尔的是形而上学，没办法用，但是在通过他的学生，就像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他是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学上他把老师的形而上的 design 变成了一个探讨真理的方法。加德莫尔对战后的西方社会影响很大，他去世以后就是哈贝马斯，今天就是哈贝马斯，他们都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Jonas 跟这个 Nevelas 两个犹太哲学家，跟马丁布伯一样影响很大，对基督教神学高端的神学影响特别大，可惜中文翻译出来的很少，好像华师大刚刚开始翻译 Jonas。 好，大家看海德格尔的时代，德国，德国的精神，科隆大教堂里面东方三博士的遗骸埋在了科隆大教堂正面，战后的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的科隆整个被炸成废墟，但是科隆大教堂没炸，因为天主教神父通过地下抵抗组织向麦克阿瑟，向这个艾森豪将军提出 不能炸克隆大教堂，我们在这里面救了多少犹太人，冲突这点你也不能炸。结果盟军最高指挥官接到了神父们的请求信，决定把克隆大教堂作为地标，地标周围方圆几公里全部炸平，克隆大教堂不炸。结果顶上的彩色玻璃都被震碎掉了，战后才发现希特勒上台的时候，神父们已经把彩绘1000多年的彩色玻璃藏到地下20米深，然后用水泥封上，没有被炸，是假的，而不是假的，后来人工的，所以战后完全保留，你看全是废墟，在这个废墟上连克隆大教堂周围所有的桥全被炸掉了。最后一个星期盟军要彻底摧毁德国人的抵抗意志，因为最后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发现那么多几千人死亡的人，就是几个14岁、15岁的德国少年啊，在地堡里面打机枪啊。德国的青年在东线很多都打的都兵都用完了，最后在诺曼底前线抵抗的都是12、13岁的初中生、小学生啊，很可怕的。很多盟军打过去发现，哎呦，自己家的孩子的岁数，居然一个人在地堡上挡住诺曼底登陆啊，整个你看。但是在这种背景上，我们来思考海德格尔的意义。海德格尔啊，存在主义艺术家、哲学家是感性的，尼采是狂妄的，但是沉淀到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思考是海德格尔。研究死亡，研究凡，研究人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背景是这个。所以大家讲存在主义两幅画不能够忘掉，一幅就是梵高的那双破鞋子，还有一个就是克隆大教堂在废墟上面，象征着真理，象征着光明，象征着顽强的生存意志。你看神父们通过多少关系，通过逃出去的犹太人把口信带给盟军，克隆大教堂不能炸。好，阿伦特，如果不是这个女生，海德格尔连上课的权利都没有。盟军法国政府鉴于他帮希特勒说话，禁止他5年上课。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得了忧郁症，差一点都自杀，最后到了个山上的小茅屋、小破房子，也没人理他。但是他的学生犹太人阿伦特，反专制最厉害的哲学家，外面人都讲他偷偷地念着自己的老师，那是个人事情，我们不瞎议论。但至少这个阿伦特，他用他的一生来反专制，女哲学家，他出来帮老师说话，他也是他说老师也是一个普通人啊，我们不能把他当成一个政治家，他是哲学家，对吧？他的哲学穿透了这个时代，要看到他在那个克隆大教堂被矗立在废墟中的这个情景中，看到他存在的意义。阿伦特在帮了老师，他本身也是大哲学家，反专制啊，好几本书写了很多。好，我还是把波特曼找出来了，海德格尔的老朋友，同年去世，同年出生，终身朋友。我们能够读懂海德格尔，读懂这个基督教神学，特别是新约研究如何没有偏离十字架的启示，有两个专门的词，就是波特曼从海德格尔的得到的启发，一个是希腊文 Gerigma， 一个是 Gerigma 英文叫 Proclamation of the Truth on the Cross， 希腊文叫 Gerigma。 第二个叫什么，叫这个 Diagonia， 就是 Deaconess Diagonia。 这两个希腊文是海德格尔，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让这个老同事老朋友波特曼从新约圣经中找出来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范畴，用这个来分析耶稣基督，来分析福音书，这个系统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战后的整个新约神学一直到今天，实际上用的是海德格尔的方法。这个是谁？马丁布伯。哎呀，我电话里告诉我的太太，我说我恐怕 没地方放这个波特曼跟马丁布伯了，他说可能还是要放，因为西方哲学跟基督教神学的关系，这两个人不能不放啊。这是新约，海德格尔的方法用在新约。这个是大哲学家，存在哲学家，我与你， 建议大家作为圣诞礼物赶快买来。英文可能翻译成 I and though， 用的是 古英语 though， 不是 I and you， 是 I and though， I and though， 很薄，买来看一看，保证很痛快。网上有电子版，中文电子版，保证看起来很好。看的时候最后想到什么呢？西西弗斯的神话，想到梵高的那双破鞋，想到这个科隆大教堂在废墟中坚强的勇敢的站在那，后面无数个见证跟故事，那么多犹太人被救，那么多天主教的神父被纳粹给杀掉，因为救犹太人。整个犹太人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黑德沙伊玛，在海德堡下面一个城市叫黑德沙伊玛，最后一天被盟军的炸弹给炸掉了。炸掉之前有20多个犹太人刚刚逃到瑞士，结果被炸死的是神父。结果这帮犹太人逃到纽约说啊，最后一个战争结束的最后一个炮弹居然把救我们的神父炸死了。然后在纽约发动全纽约犹太人捐款重建黑德沙伊玛的天主教大教堂。所以将来你们去海德堡去的时候一定要再往南开车子半个小时，看那个黑德沙伊玛那个犹太天主教的大教堂，就是战后第一个重建的大教堂，而是用犹太人的捐款建的。犹太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是记仇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更是报恩的犹太民族。给大家看，好，保罗利科。战后如果法国有影响很大的哲学家，除了沙特以外啊，波娃以外，就是保罗利科，解释学大家，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退休了。我还听过他最后一堂课在瑞士，最后一堂课。然后我后来在北京大学听说到北京大学来演讲，我都是已经回国了，我专门从南京赶到北京大学去，又听了他2个小时的演讲。可惜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已经不认识我了，96岁了。学生太多了，保罗利科啊，他的光他的解释学哲学，他是天主教，好像是天主教徒。保罗利科啊，光是他的解释学哲学啊，我们在瑞士留学的时候要讲整整一年2个学期，就从他这把海德格尔、把胡塞尔、把迪尔泰，整个现代解释学从他反过来介绍，他是一个集大成者。如果法国除了沙特以外还有一个哲学家的作品被世界上翻译成20多个文字的话，这个人就是保罗利科。好，最后一个哈贝马斯，放到下一讲讲，他很重要，他是马克思韦伯的思想传人。非理性是存在主义的主流，可是有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家顽强的孤独的在顶住非理性的哲学家们，这个人就是马克思韦伯，韦伯的学生哈贝马斯。但是他也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所以我摆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中，现在还活着。法兰克福学派号称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果他被中国的毛左跟马克思主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请到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走一趟，他越走越奇怪，他说我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啊，你们怎么把我当成无神论啊，人家把它贴为新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大哲学家思想家，但是他用的这个大量的哲学术语不是来自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而是来自马克思韦伯。所以大家看，我们把非理性主义跟存在主义讲完了，下一次最后一讲我们要围绕着马克思韦伯来介绍什么叫现代主义，什么叫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继续是非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反理性的，但是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就是理性站在了老大，你们反了半天都是无病呻吟，人类还是在牢牢地占据着那个主导的地位，这个主导的地位哲学家叫现代性。非现代性，现代主义是非理性，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反理性。但是现代性是什么？是现在的哲学神学的热门，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 时代主流而动的大哲学家马克思韦伯。下一次韦老师再来讲。哈贝马斯他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在，为什么在之在有意义，不在之在无意义，经过加德默尔把这个意义连接住真理，到了哈贝马斯他发现人类理性被理解错了。马克思韦伯在纠正，马克思韦伯在纠正很多对理性的偏见跟误会。最后哈贝马斯现在还活着，就现在是全西方啊，哈佛耶鲁都以他当博士写博士论文啊，多大也是的，是吧？所以哈贝马斯是现在我们同时代的最大的思想家。如果我们能够放在海德格尔的这个序列中，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来读哈贝马斯对工业社会、对后工业社会、对信息时代人类的处境，但是哈贝马斯对我们教会意见很大，因为我们教会的神学家原创性的太少，一个个还不如加尔文、路德，还不如本笃十六世，就是教会的神学教育他很不满意，所以他也不去做礼拜。但是西方基督教有一个优点，信仰是磐石不是豆腐，来抬杠的思想家越多越好，来决斗的这个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越多，教会越是顽强。现在敢跟教会决斗的 number one 的思想家就是哈贝马斯。所以大家看，如何马克思韦伯一次大战以后才去世，一次大战以后去世的韦伯能够在中国兴起那么大的对基督教心理、真理、心理、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理的认同，居然来自马克思韦伯。很多德国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现代性的问题上、公共神学的理解上，人们发现先知般的一个人物是理性主义哲学家韦伯。哈贝马斯对教会、对基督教、对整个意识形态系统充满着批判精神，他都是从韦伯那个地方得到传承。下一次我专门介绍韦伯。